刚才说的，阿难的疑问呢，他总是觉得，佛把因缘排除出去，好像是不应该，他不了解佛的说话。那么因此，佛答复说：“阿难，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一下子就说清楚了，你一向就在四谛法上，在哪里打转执着因缘啊？你要知道，我现在跟你讲的不是四谛，而是讲第一义。我从前讲的因缘，那是约四谛说的，随情说的啊。现在我跟你讲非因缘，那是随智说的，是约第一义谛的道理说的。我并没有自意相违，前面是四谛法，四谛是如此，离不开因缘，一定是这样啊。但是第一义谛里面哪里有过因缘存在啊？第一义谛里面因缘所有一切假名通通不能建立，里面没有这些事。好吧，你既然认为啊，这个对于因缘你还是放不下，接下去我来跟你说。所以佛对于再问阿难说：“阿难，吾复问你，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明见？云何不见啊？”佛再翻过来问阿难：“好吧，我现在啊就不计较什么第一义是第，我先问你，吾佛自称啊，我现在再来问你。”指阿难。那么世间一般人说我能见，我能见就是说我能看，我有眼睛我能看啊。世间人认为他能看，那么这个能见的作用啊，什么叫做能见，怎么能见，怎么不见，就怎么样才看得到，怎么样看不到，这个话问阿难。那么阿难答复说：“阿难言，世人因以日月灯光见种种相，名之为见。这个大见，若夫无此三种光明，这不能见。这是大不见啊，没有这三种光明就不能见。”阿难对佛说：“世间人因为有白天是日光，晚上如果有月亮，如果没有月亮的时候点灯，有灯光，这三种光明只要有一种就能看到东西。所以世间人因为在这个日光、月光、灯光这三光任何一种光明之下，就能见到种种的现象。在现象界的一切事物，无论是显色、形色种种的色相都能见到，这就叫做见，这就能看，算是看到了。若复无此三种光明，这不能见。假定说不是白天，因为白天有日光能见，不是白天，而在晚上，晚上又没有月亮啊，没有月亮，如果有点灯也能看到，也没有点灯啊。那么因此日月灯三种光明啊都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能见了，黑暗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到了啊。这就是大部分世人能见不能见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下面是佛问佛对阿难说的话：“阿难，若无明时明不见者，应不见暗；若必见暗，此但无明啊，云何无见？”我们要注意到，佛的见是无论见明见暗都是见的，而世间人的见是见到光明，看到东西才叫做见，黑暗中看不到东西 它就不叫做见，这是世间人的想法。而佛现在说，无论见明见暗，同样是见。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啊，如果没有光明的时候就不见，那应当不能见到暗。各位，没有光明的时候，你见到暗了吗？暗暗，你有看到吗？啊，这个没有光明的时候，你说不见，只是没有见到光明，没有见到物象。你不是见到暗了吗？很暗的情况，你不是看到吗？那么如果不见明的时候就不叫做见的话，那应当暗也见不到。现在你能见到暗了，若必见暗了，此但无明，缘何无见呢？如果必定能够见到暗，没有日月灯三光的时候，要用心去思量啊。没有日月灯三光的时候，能够见到黑暗，既然能见到暗，那只是没有明而已啊，只是因为没有光明而已啊，不是没有见啊。注意哦，注意这个无见，注意这个无见，不是没有见啊，意思是说那个见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见性的见的作用的话，你能怎么能够见暗呢？懂不懂啊？假如没有见的作用，你怎么能够见暗呢？假如没有光明啊，就看不到，看不到只是没有见光明而已啊，没有在光明中见到物象而已啊，不是没有见，见还是存在的，懂不懂啊？那你能见光又能见暗，怎么能说无见呢？见的作用不是存在吗？阿难，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今在明时不见暗相，还名不见。如是二相俱名不见。这一段啊，阿难呢？如果在黑暗的时候，没有三光的时候，不见到光明，没有见到光明，那就不叫做见。以你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话，那么现在在光明的时候不见暗相，还是叫做不见。为什么？你只能见暗的时候，那就不能见光明。那么如果你的见的作用只能见暗的话，那么有光明的时候你就不能见到暗相。现在在光明的时候不能见到暗的现象，那还是叫做不见，因为你只能见暗。这个像什么？像蝙蝠，像猫头鹰，它在晚上暗才看得到。明他看不到，他只能见暗。那只有猫头鹰才是这个样子。人可不是吧，见性是存在的。一切众生见性也是本来存在的。如果你只能见暗，没有见到明。假如这样子不见明也叫做不见。那么这样子看起来如是二相俱明不见。在明的时候不见暗，你叫做在暗中不能见，你叫做不见。那么只能见暗的时候不见明，也是叫做不见。那么这两种现象通通叫做不见。再进一步研究，若佛二相自相临夺，非离见性一中暂无。暗跟明啊，彼此互相邻多，就是相邻相多。怎么相邻相多啊？我举个潜力啊，在黑夜的时候没有月光啊，而我们现在都是用的电灯，突然之间停电了，整个暗象现前了，电就来了，光明又现了啊，那么一下子又停电了，暗象又现前了啊，一下子电又来了，光明又现前了。这个时候你的见性是见明的见性还是见暗的见性？假如你的见性只能见明的说的话，那暗来了，你的见是不是停留在那边不能起作用，而等到明相现前了又再升起作用吗？是这样子吗？ 见证于中战无，战死没有，懂不懂？假定说你的见性只能见明，突然之间暗了，那你的见性是不是就停下来了，就没有了？哎，光明再现了，你的见性又现出来了，是不是？暗的时候你的见就停留在那边，暂时不起作用，是不是这样啊？见暗，假如你的见性只能见暗，那么明相现前的时候见不到暗，那你那个见暗的见性就是停留下来，不能见啊。等到暗相再现前了，你又见暗了，是不是这样子吗？啊，你的见性是暂时有，暂时无，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不是，非你见性于中暂无，非显示不是。你的见的作用啊，是一贯的，怎么一贯的？暗来了，你知道是暗；电来了，你知道有光明；再停了，你知道是暗；又现电又来了，你知道是明。见暗见明，你是连住的，中间没有停的，懂吗？中间既然没有停，你的见性不是一贯吗？既然是一贯，好，那你的见性也能见明，也能见暗，明暗同时都能见，这就证明见暗也是见。你们一向认为见暗不是见，见明才是见，现在由这个暂无的情况可以显示出来，明的见，见明也是见，见暗也是见，明暗都能见，不会因为明暗互相凌夺而暂时停留在那边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如是二字俱明啊，如是这字二俱明见。由此可以知道，二明跟暗，见暗也是见，见明也是见，所以二俱能见，明也能见，明现前了，见明啊，明灭掉了，暗来了，哎，见暗啊，明也能见，暗也能见，这不是很显明的说啊，见性能见明，也能见暗吗？你怎么说见暗不是见呢？云何不见？你怎么说见暗不是见呢？啊，因为看到光明，明是由见，这是希望延伸，是遍计执性执着，哦，这个是光明，我能见到东西啊。而明暗都能见，这是失精，就是见精，这个见精的见分作用，它明也能见，暗也能见，所以这个明暗都能见的见分呢，就是依它取性啊。见分当体，见分是第二月，见分的体第一月就是自证分的见体，那就是本体，就是见性啊，它由此升起这个见分的作用啊。所以你执着的见明才能见，见暗不能见的那一种见，那是月影，水底的月影啊。那么见明见暗都能见，那只是在见精分上呢，是第二月，还不到这个见性的当体呀。那么这一点你还在水底捞月，怎么能说你真正懂得见的功用啊？因此之故啊，越来越深了，我摸到水底了啊！哎，好好的，不要鼻子碰到这个水啊。是故，阿难，你今应之，你今当之，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色之时，见非是色。四义成就。这一段文啊，说明这个见经不是普通的啊，这个见啊，你平常的见啊，你还不了解到这个境界。因此之故，阿难，你应当要知道，正在见到光明的时候，见性不是因为光明而成就的。注意那个后边一句的四义哈， 四义就是见明、见暗、见空、见色，这四种义。注意啊，四义就是见明、见暗、见空、见色这四种意义。成就应当每一季都要这样说。见明之时，见非是明成就，听到吧？注意听啊，见明之时，见非是明成就，意思是说，你在见光明的时候，你的见能见的作用啊，不是因为明成就你见的作用，不是因为明成就你见的作用啊。见暗之时，见非是暗成就，要这样子看。见暗之时，见非是暗成就。哎，你应当要知道，见暗的时候啊，见不是因为暗成就你的见的作用，能见暗的作用不是因为你见暗了，是那个暗成就你的见的作用，不是这样啊。见暗之时，见非是暗成就，这是光线方面有明暗。见空之时，见非是空成就，空虚通为一，虚通为一。例如我们看到很远的地方能看得到，中间虚通啊，有空虚通，所以叫做见空。那么你正在见的这个中间虚通的境界的空的时候，你的见性不是因为空成就你的见，所以把它看作见空之时，见非是空成就，不是见空的空成就你的见的作用。见色之时，见非是色成就，色堵色堵住，就是永色不通啊。见到，例如说见到墙壁堵着了啊，见到堵塞的情况，这个时候那个见呢，不是因为那个堵塞显现出你的见的作用啊，所以这个见不是因为堵塞而成就你的见，这个叫做四义成就。这是润文的人呢、啊，巧用文字，很简单的把成就两个字摆在后边啊。那么把这个四种意义叫做四义成就。假如你不懂这个话啊，只是看到这个四义成就，不晓得怎么叫做成就啊，以这种的读法道理就明白了。见明之时，见非是明成就，见暗之时，见非是暗成就，见空之时，见非是空成就，见色之时，见非是色成就。总而言之，我们的见的作用啊，不是明暗色空所成就的，没有明暗色空，我们的见还是存在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啊，接下去的文字要讲这个泥浮印之。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有离间呢、啊，见不能见。云何浮说因缘自然，即火合相。要讲这一段话，要先了解是由四分为师，是由四分。我们八师。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莫那是第八欧拉耶是八识有四分，先了解四分才能懂得下面见见之时，见非是见。不了解四分，这个见见没有办法了解。先简单叙述这个四分的道理。为师讲是有四分，就是前面所显现的所对的相分，能起见的作用的，能起见闻修常修常觉知这个作用的，叫做见分啊。第一是见分，第一是相分，第二是见分。而这见分呢，是依自证分而成的，见分上面有自证分啊，自证分所依的是正自证分，正果的正啊，就是四分呢。正自正分为根本，自正分啊，这一自正一正自正分互相为一啊，自正分显出见分跟相分啊，相是六根所对的六尘经的相，现在直越见讲啊，这个见眼睛能见的见的作用是见分。所见的形象是相分，但是这个外面的相分呢、啊，唯识家讲唯识 就是唯心所现，外面的境界不是外来的，是自己的第八乌拉耶识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是自己变出来的相为自己所缘的境界。关于这个四分的这个说法，它的一提的这个情况有啊一种比方啊，说例如我们的手能够拿笔写字啊，能够拿笔写字，这个写出来的字啊，笔都像分，写出来的字笔都像分，这个笔拿的这个笔笔都见分，这是见分，笔好像见分，写出来的字好像像分。那么这个字不是外来的，是自己变出来的，外面的万境是自己变现的啊。而这个见分呢，它要靠自证分，自证分好像手能拿笔写字啊，笔见分，手笔自证分，但有手不行啊，要有身体，身体比作正自证分啊，身体是正自证分，手是自证分啊，笔是见分，写出来的字是相分。这样的比方虽然是有四分了、啊、它是一体的，没有身体怎么会有手啊，没有手用什么去拿笔啊，没有笔怎么能够写字啊，一贯的，因为有身体才有手，因为有手才能拿笔，有笔才能写字，有了这个心理作用才能现出外面的外相给我们见啊。这个比方也很显明，容易明白。还有一个比方，好像一面镜子，镜子照出来的那个像，各种的现象浮来浮现，汗来汗现，那个现象是相分，镜子现出来光明啊，那个镜的光明能照出外物，那是见分，镜的当体前面是自证分，镜子的后边是正自证分，也是一体的啊。一面镜子啊，必定就后边有前面，后边的全体好像正自证分，镜子的前面好像自证分，显出来的光明能见物，那好像见分，而照出来的万象像在镜子里面现，显示外境不是外来，外境就在心中，有心所显现的，所以这个镜子里面现的像就是相分。那么把这个四分明白了啊，然后将下面的渐渐知识渐非世间比较啊，能够体会到一点点啊。明福印之渐渐知识渐非世间，渐有离间，渐不能及，云何胡说因缘自然即活活相。你指我呢，跟当时的听众，你们大家更进一步的要知道，渐渐知识渐非世间，这明白了前面四分了、啊、应当就可以体会得到见性其一见分之时。第一句注意啊、哦、你自己写笔记，见性其一见分之时，见性就是自证分，那个见性的自证分升起见分的作用的时候，升起见的作用的时候，见见之时，第一个见指见性，第二个见是见分，见非是见，见性不是见分，见性非是见分，见非是见，第一个见是指见性，下面那个见指见分，见性当提自证分，不是你现在见的作用的见分，见有离见，见不能及，应当要知道，见性尚且离于见分之妄，见分才是虚妄的，不是实在的，见性尚且离开见分的希望，见分所不能及，见分是不能跟这个见性相比的，因为见分是妄的，见性是真的，这样子解释这个见有离见，见不能及。 那么见性所起的见分啊、尚且见分不是见性，何况你在说什么因缘啊、自然啊、还有活活与不活活啊，这些都是啊、外之又外，相之又相，事相又事相，是在外边了。所以你还说云何浮说因缘自然即合合相啊，啊，你说这些不是等于多余吗？这个道理就是跟前面讲的见经的这个第二月可以做说明啊。这见见之时见非是见，例如真见其于二月之时，真见非是二月，真见指那个第一个月亮，根本的月亮是那个根本的月亮，这个真月真正的月亮啊，你年末升起第二个月亮啊，真正的月亮你一年末升起第二个月亮的时候，那个真月真正的月的当体不是第二月，不是你年末升起的第二月，那个第二月就是见分，第二月是见经比见分，而这个第一月月的当体只见性，见性当体就是自证分，自证分里面就包含正自证分。应当要知道真见尚且立于二月之光，二月所不能知所不能及，真正的根本的月亮它已经离开第二月的希望，真见真正的月亮当体，天上的真正月亮当体，它没有第二月，在它当体来说它哪里有第二月，这就是跟前面文殊自己就是文殊，没有另外一个文殊存在，文殊就是文殊啊，没有另外一个文殊存在。那么第二月是你年末所成的，就是因望而起的，没有实体。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那么第二月根本就跟第一月月的当体是不相及的，彼此互相远离的。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应当要知道啊，见见世界见见之时见非世界，见有离见，见不能及的道理，应当由此就可以明白了。这个文字啊，如果你不用唯识去解释，很难懂，很难懂，不用四分的道理去分辨，根本就没有办法体会。你看看其他的注解啊，有的他用真啊真见妄见去分辨啊，见真见有见吗？妄见能见吗？他的说法啊，真见见于妄见之时，妄见不是真见啊，把见分成两个，一个真见一个妄见，见还有真妄吗？真还有见吗？我对这种说法我不能啊了解他的说法，我认为还是以唯识解释啊最容易明白，对这个见见之时见非是见的道理最容易明白。这个以真妄去分别的啊，那么这一类的说法呀我们比较觉得很难了解啊，因为见在真的当体他无所谓见不见，他本来如是，有什么见不见，见都在众生凡夫的妄情上去分别的啊，真法的离体没有这些假名。所以因此之故，关于这些道理啊，我总觉得还是以唯识的说法呀比较使人能够容易明白，所以我只以唯识的说法以四分的分辨来做说明啊，不想用这个真妄去分辨啊，因为这里用真妄分辨啊，我总觉得真它有见吗？真它有闻吗？如果有闻，后边为什么反闻闻自性啊？真它有嗅尝觉知吗？这些都不可得，真法离体里面没有这些假名可得，所以这里不用这个真假去分辨。因此之故，后边佛总结这个前面的说法说，因为声闻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啊，总结的文字说，你等声闻啊狭劣无识，不能通达清净实相，无尽慧理啊， 当善思维，无得批太妙菩提路，总结上文啊。佛对于阿难等说，你们这些声闻人狭劣无视，狭指声闻人举以旧闻，举以声闻的旧的说法，声闻的理论啊，很狭隘，不广大，不像菩萨道的广大，狭劣声闻人得少为足，觉得他这样就够了，得少为足，所以叫做劣。无是他不能分辨这个大小啊，不能分辨无上菩提的究竟之法，这个道理他分辨不出来，所以叫做不能通达清净实相。他又狭又劣又无是，所以对于这个究竟实相的道理啊，他不能够通达。实相是无相的啊，真如自性哪里有相啊，相不可得。无相而又现一切相，无相无不相，才是真正的实相。而他不能通达真实的实相，所以佛说的话他一再的没有办法了解。佛说无经会你，我现在再教会你，细细的说啊，你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当善思维啊，你要细细去思维，求了解这个道理啊。对于这个道理如果你不明白的话，那你想要去向无上菩提那就难了。所以说无得批太妙菩提路，要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个微妙的路线是很长很远的，范围很大的，你不能因此而疲倦，也不能因此而懈怠，不肯往前迈进。这个无上菩提的微妙的不可思议的这个菩提路，你必定要很坚定的信心，把精神光扩大啊，去向到无上菩提，不要被这个声闻的旧闻所局限住，不要被这个世地法所局限住，而不能体悟真性啊。那么所以佛警告这个声闻人说，你不要有一点疲态之心啊，对无上菩提要能真正取向。说到这里呀、第八段显见的文字就是就见性非因缘非自然，显见性离相即法，这个道理已经显示清楚。这里这两段文呢，太虚大师是把这两段文把它合为一段，合为一段啊，就是属于经文的第十段跟第十一段。我前面说过关于十番显见的文字经文有十三段，十三段当中啊，太虚大师把第五第六合并为第五，第七为第六，第八第九为第七，现在第十第十一两段合为第八啊。前面到虚空云何随你执着，到这里这是属于第十段经文的第十段啊。今天讲的是属于第十一段经文原来的第十一段，他把第十第十一段合为第八段，合为第八段的文字啊。不过这个跟其他各家的说明不大一样，普通一般有的是把第八就另外分为一段啊，就是第十为一段为第八，第十一有的是分到第九后边啊。现在按照太虚大师的看法呢，他认为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段都是完全跟这个前面显见非因缘非自然的道理是连贯的，连起来的，不能把它分到后边，分到第九。因此之故啊，他把这一段文判在第八段。判在第八段里面呢，实际上按照他的科判，就见经非因缘非自然，显见性离相即法，关于这个科判呢，已经把第八段包含清楚了。第九段的文字，接下去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一段文字，后段文字不是第九段，后段的文字啊，只是增加把第八段的文字说清楚，前面半段的文字啊，把它说过很清楚啊，不会停留在那边不了解。如此而已呀、所以这个这段 经文的这一段文把它排在第八，以太虚大师的看法有他的特殊的见解，跟平常的注解呀不一样，值得我们参考。有些注解十分显见，就到无的披太妙菩提路到此为止，后边它不叫做显见啊。例如正脉啊，焦光大师的楞严经正脉，正脉就把到这里为止称为十番显见完毕了，后边的这个两种妄见呢，它以下的文字它叫做婆网出征，叫做婆网出征，它不叫做显见。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以后十番显见还没有讲完，到第九以后再说啊，小伙。